你现在收听的是伊凯肖的芥菜紫园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才想刷存在感的伊凯肖。我目前在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们这周过得还好吗？希望你们都平安。 Welcome to Master Sea Art Conservation 伊凯肖's podcast。接下来呢，我来讲一下我的专业的领域吧，就是教你如何
求婚
How to write up the proposal、开玩笑的啦，好 proposal 这个字呢、proposal 怎么拼呢？ P-R-O P-O-S-A-L proposal， 那 proposal propose 一个人的话，就是跟人家求婚嘛，对不对？然后我也不是什么婚姻智商专家，我自己没有好到哪里去啊、对，题外话，我想要跟你们讲的不是要教你们如何求婚，是要教你们如何写修复的。计划书就是 proposal， 对不对？那计划书呢？文物修复的计划书怎么写呢？刚开始呢，你拿到这个东西呢，你就当然呢、你就是要好。我先跟你讲一下哈，博物馆呢，这一张画好了啦，我们就讲不要说文物的话，一张画是如何？就是现在静静的躺在博物馆，让你看着它，然后要写这个修复计划书呢？它的命运在哪里？当然就是艺术家把它给画出来嘛。然后画出来之后，不管是这个艺术家是还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比如说是宋元明清的画，对不对？它就是这个 provenance 就是指说这个画。从以前到现在被谁被多说人收藏，这个历史就是 provenance。 那我们不要讲那么多哈，就是这个就假设一个艺术家把这个画给画出来了，然后也被装裱好了，然后之后呢他就有一个博物馆的 curator， 我之前跟你们教过你们 curator， 其实是如果你去查字典啊， curator 很多很老的字典，他会写是馆长，可是事实上他不是馆长，他叫做研究员。那研究员是做什么行业的呢？他就是在博物馆里面呢，就是专门负责这些画的。那研究员有就是中国艺术研究员、韩国艺术研究员、日本艺术研究员，然后还有美国中世纪研究员啊，还有一些欧洲艺术史。然后他们有一些大馆，他甚至分好更多更细，比如说13世纪的啊，或是contemporary art 的研究员都有。所以就是分的越细，你就知道他的大馆，他的馆就越来越，他的馆就是。它就比较大，就对，藏品就比较多元，就也对啊，就是说比较多，所以它就分那么细。啊，有一些研究员啊，比如说你就统称你就叫 Asian Art 嘛。那 Asian Art 的话，研究员的话，你就是什么 Asian 都要管这样子啊，就还蛮多，但就是表示。那个馆可能就没有那么大这样子。那现在研究员把。研究员有他的 source 有很多，比如说他去看了一个拍卖会，所以你看哦，你如果是一个艺术家，你要画很多画，然后你要 get yourself 就是 public， 然后就让大家能够知道你嘛，那知道你的话，就是你就变成一个名人啊，一个艺术家。那如果说有伯乐。试了你这个好马的话，你可能你的话就会被研究员买去，就是 through auction。所以就是艺术家他会需要，有一些艺术家，大部分的艺术家都有自己的经纪人呐、然后他就会有些人就是私人收藏家买了嘛，那有些就是 博物馆买了这样子。如果研究员就是觉得你这个艺术家呢是一个可以值得以后就是水涨船高的一个艺术家，他就会在你身上投资就对了。那通常刚开始起步的艺术家会从就是 apply for a lot of 什么 residency 什么一个 artist residency， 就是在一个地方画画，然后就开个展览，这样就是反正就是说需要把自己给 publish 出来啦。就是这年头大概就是网络媒体的行销就是非常很重要啊，所以就是如果说研究员他还有收藏家的话，他想要收藏你的画啊，甚至就是有些朋友就很喜欢你的画，他也有一点钱，他也可以做一点投资，或者是说支持你这样子，那他就可以买你的画这样。那如果说你这一张画已经到了博物馆了，然后所以到了博物馆呢，什么时候该什么东西要启动，就是说collection management 这个部门呢，就是典藏管理部门这些就要启动了。哦，我们有一幅画要进来了，因为研究员要买这幅画。那当然研究员要买这幅画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程序手续需要办，那我就不多讲，因为我不是研究员，我就没有办法代表他们。但是呢in general 就是总体来说的话，就是这一幅画进了馆的话，我跟这些这些人沟，就是这些我们同事沟通完之后，就说有一幅画要进来了，我就要做一个叫做 acquisition report， 那也叫做 incoming report。acquisition report 有点类似说新买的，我们如果说你说 new addition 或者是 new acquisition， 就是新买的一幅画这样子。acquisition how to spell？A-C-Q-U-I 然后 S-I-T-I-O-N Acquisition 就是指说一个话，然后你把它买过来这样子。那通常会用在图书馆啊 Library 啊，或者是 Museum 就是博物馆这样子，一个 addition 或是一个 accession 或是一个 purchase 这样子，就是买啦投资啊什么都可以叫 acquisition 就对了。然后之后呢，你可能当然这新画就不需要修啦，但是如果说我今天需要做一个treatment proposal 的话，我可能就是假设说我今天这张画买过来的时候，它的状况就不是很好，比如说有一些折痕啊，然后颜料有点剥落啊，然后褪色啦，你就要写一个 treatment proposal， 就是指修复计划书。因为研究员跟你讲说，我可能再过六个月之后我需要展这幅画，或者是说一年后这样，然后你就要开始准备说你要写那个 treatment proposal， 然后让大家签，就是要让你的上级的人签名。然后你的 treatment proposal 呢，你又不能写说这里要做加固啊，要做顶条，你就先要把这些你看到的状况呢把它给写出来。其实就很像是你在教一个小孩子说，你看哦，天空上面是艺术家用的是很像是很淡的蓝色去画，然后它皴法是怎么样的，你就是大概要稍微给描述出来。所以因为我本身背景就是学国画的嘛，所以我在做这个描述上面呢，我就特别在行，但是Not in English, OK? 所以呢，我就是需要把这些东西都变成英语。那我也是虽然在美国十几年，我也是一直在学啦。然后所以你就是把这些眉彩啊，大小啊，这些都很基本的，就很像是你去量身高体重血压一样，反正你只要去看任何医生，他都先跟你量这些一样。这些东西是你这个产品的基本资料，你都要写在 treatment proposal 的前面。好， acquisitionaccession number. Accession number 就是指馆藏编号。accession assess 就是指说 accession 就是 登录嘛，登录的意思。但 accession number 是多少？那有一些博物馆，我以前待过的单位，比如说弗雷尔萨克尔美术馆，在 Smithsonian 的那个 Washington D.C.， 它就是它的 acquisition， 它也就是用那个。F， 它前面会写个 F， 因为是 Freer 嘛，然后前面就会写说哦，一九几年的，然后那 number 你可以看出一些所以然来，不是只是一个好像是流水号而已。它当然后面是流水号，可是它前面是用就是它进馆的年代来分这样子，所以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哦，这是1915年进来的或是什么的，你就说哦，这个年代已经很久远，它是禁馆哦。那有一些，因为大部分人不会用说什么你是什么时候画的，因为如果是宋元明清的话，你有些不可考嘛，对不对？所以是用禁馆的年代来去分，然后后面才去分那个流水号啊。有一些比较细的，像台北故宫，他们分的就会写说，比如说你去上网查他们那个。故宫的网站呢、啊？你如果要去查他们的那个 accession number 的话，很难。我跟他们那个 curator 有沟通过，我说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发表，可是我居然查不出你们的我可以查到他们的 acquisition number 是指比如说固化，他们会写说故宫的固，然后绘画的画固化，然后就有一个流水号这样。可是固化。因为它是一个国际的发表会，你如果要写固化，没有人知道。然后你难道你要写 GU 然后 HUA 吗？我不知道。我就想说，我就有问其中一个跟我很要好的一个研究员哦，他也说，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什么答案了、啊。反正说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产品的编号，但是它前面会加一个中文字，比如说，固还有什么固化还有什么书吧，就是奏折的啦什么之类的，反正它是固后面会加一个什么东西的，然后就带他们，就是大概他们管员都会知道啦，但是因为我们在美国，我们比较不知道，所以这个 accession number 就很重要，所以就是在 treatment proposal 里面要加这些东西，然后之后呢，你就把基本资料写完之后，你就要写它的状况嘛，你在哪里有褐斑啊，哪里有黄化，就是用你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把这个状况给写出来。那有两种写法哈，通常呢，我刚开始被训练的时候，在美国被训练的时候呢，我就是一五一十的去写说甚至写得很细哦，比如说左上角往下移10公分之后有一个破洞，然后大约多少，什么形状都要写。然后我可能后面会用我的专业知识写说，疑似是昆虫咬的，或者是说疑似是人为的去戳的洞。就是你要写一个疑似才算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啊。但是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用你的知识写下来，因为你后面是要签名的，所以你不用害怕说哦，这个是 standard 吗？这个是一个这是你的 standard， 就是所有的研究员，所有的以后的人看到你的报告，他就知道说你的程度在哪里，所以你就是写的越细越好，因为你是第一手资料，你看到的东西是最第一手的，所以你尽量用客观的眼睛，然后文笔去把它写下来，这样。然后写完之后呢，你就要写一个修复的建议这样子。然后目的是什么？你要写，比如说我这是要在 in house， 在博物馆展的呢，或是在loan 就是指说你要出外面出外场的，就是你要去外面展的，你就要写清楚，因为出外面场在外面展的，你就是需要做的东西就不一样，比如说你要做一些。可能保护盒啊，或者是说一些更要看展几个月啦，然后一些更 secure 的布展的时候，你要问对方你们那边的温湿度还有展柜怎么样这样。那如果是在自己的博物馆展，因为你熟悉你博物馆的展厅，所以你就大概知道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那以修复呢，是以我们的修复原则是以最少介入为原则啦，也就是说 所以人家说有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就是说你虽然生病了，我给你吃药，可是它还是有三分的毒性。其实修复也是一样，你如果给它修复的话，你又不能所有的东西只要有一点点破洞，你就全部都拆了，然后就重新表背，不可能啊。所以你就要学习做小修。那小修有非常多的技巧，反正你就是要用你的知识去写，说我这幅画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目的是要。未来的六个月要在博物馆展，还是要借出去外面展？这就是 treatment proposal。然后写完之后，你就要写预期目标是什么？预期目标就是说这幅画可以非常的safe 的，就是非常的安全的被挂起来，不会突然掉下来，或是突然怎么样这样子？比如说那个有一些重彩的颜料啊，会突然掉了什么，就你就要写这些预期修复之后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下面啪啪啪就是自己的签名啊，然后还有你的直属老板的签名啊，然后还有 curator 的签名，然后还有馆长、副馆长的签名这样，然后有一些签名，有一些馆长，有一些。博物馆可能馆长不用签，就签到副馆长吧。所以就是要看你自己的公文系统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公文系统都上那个电子化了，所以就还蛮拜疫情所赐哈，所以就是都是用电子化的，就是不用去碰纸笔的，所以我觉得还不错。e-signature， 当然你不要问我说，会不会有人造假？没有人想要造假做一个 treatment proposal 好吗 ？OK， 就是先这样子啦。那你们有什么这种问题，你可以写在留言告诉我。好，现在来介绍一下，照惯例来介绍一个，一个展览哈，也是在我们博物馆的中国展厅，它是叫做 Robbins， 就是踏杯展。这个踏杯展呢，是已经策划了两年，应该是两年吧，一年半到两年之间呢，就是当时呢。我看到这幅画，这幅踏杯的时候啊，它那个这个踏杯的尺寸呢、啊，很大，然后就还蛮老旧的这样子。然后这两幅画在画什么呢？我刚开始就是在踏什么呢？我刚开始就是完全没有个底，然后真的是修复好之后呢，随着有好多的发表啊，然后还有一些演讲，我慢慢的去了解说这个踏片的所有的经过哈，还蛮有趣的。现在在我们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展，在那个二楼的展厅展，然后踏片展里面有包含我们最近修复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些汉朝的画像砖的拓片这样子，还蛮多的。然后还有一些拓碑的器具展都有，所以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在这边看哦。那我现在讲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吧，叫大家看什么拓片展，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来讲个故事吧。这个拓片呢是什么东西呢？拓片呢就是其实是这个。拓片的名字叫皇帝礼佛图跟皇后礼佛图，帝后像啊，就帝后礼佛图。然后它有两片，一片是皇帝跟他的随从，就是做礼佛的动作。那知道北魏孝文帝吧？北魏孝文帝，我以前也不知道，我是因为要做 podcast， 我就去，不是我因为要去做这个演讲，我就是去做个research 哈。那个北魏孝文帝是一个出了名的，就是佛教的，就是生性佛教的这个。北朝吧，对，北魏嘛，北朝这个年代啊，然后这个有拓片，就是代表是有这个拓碑嘛，对不对？这拓碑在哪里呢？在洛阳呢的那个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我这次啊，就是找了一些资料，我觉得很有趣哦。我之前其实对大陆 观光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因为跟文物接触了，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就是这个洛阳啊，就是龙门石窟呢，是里面有非常多的佛像画哈。那这个拓碑呢 ，unfortunately， 它已经不在那儿了，也不是在洛阳了哈。它呢，就是大概是听说是在30年代啊，就是被移走了哈，就从那个洛阳移走了。那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有很多的说法啦。有些人都说是把它变卖掉了，那当然就是变卖掉了，因为它现在这个拓片呢，我们是拥有这个拓碑耶。可是这个拓片本身呢，皇后像的拓片现在在那个 Nielsen's 那个 Arkansas Museum 哈，它存在那儿。然后这个皇帝像呢，现在在大都会博物馆存着哈，他们是他们的就是非常好的收藏哦。废话，是北魏时代的。那它这个拓碑的存在是这个北魏孝文帝的小孩哦，就是为了要帮他的父母亲祈福，所以他就是去磕那个山哈，就是磕他爸爸妈妈礼佛的样子，然后有一些水虫啊。这个你听到这个 podcast 的，你们可以上网 Google 哈。你可以上网 Google 说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拓碑展，或者是北魏孝文帝，或者是说帝后礼佛图拓片，你就可以出现那张图了哈。那个拓片的图跟那个拓碑的图哈。然后这个拓片是怎么产生呢？我们这个拓片的版本听说是在还没有被从这个石头还没有在洛阳还没有被移走之前，他拓的哦，所以就是你知道拓片，你也不可能说整块石头都直接搬到美国嘛，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搬的啦，它是一块一块的，就是被破坏之后然后搬的，所以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如果你有机会去这两个博物馆一个是尼尔逊博物馆，好，在密苏里，一个是在那个大都会博物馆，看到这两片拓片的碑的话，它是完整的，可是它是其实是被那个Object Conservator 被拼凑起来的哈。那网络上有一些纪录片啊，就是拍摄他们如何把它拼起来这样子。这个因为石头修复不是我领域，我就没有多讲。但是呢，我讲的是拓片，拓片呢，它是用浮雕的。那个浮雕呢，就是你上面会铺那个宣纸，然后用特殊的一些工具呢，就是沾那个墨，然后把它给有点类似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比如说你拿一个硬币啊，然后你就上面垫一张纸，然后你就把你的铅笔啊打斜的，就是很像是笔躺下来这样子，然后你就这样一直磨蹭，然后之后你就会有那个硬币上面的浮雕就会出现了，大概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原理啦。那拓片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拓片？人家说拓片是 copy 啊，你可以拓100片，对不对？你当然啊，那个石头的真迹就是最重要的啊。那拓片的目的是什么？那当然啊，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到了敦煌石。就是龙门石窟去看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会拓片，然后拓完之后呢，他就有很多的教材可以教啊，哦，这个怎么拓的啊，怎么样？那拓片后来就是拓片，其实之前没有这么的热门，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它是复制品，就很像是版画，刚开始也不是太热门。后来呢，发现说哇，这个因为原来的那个石头已经被移走了，而且还被破坏了，然后之后还虽然是被 被修复了，可是它毕竟就是还是修复过，有那个痕迹在。那所以就是这个拓片啊，既有的拓片就是越来越有价值这样子。所以我也因此写这些文章哈，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我们现在存来的这个拓片的这个品质还算不错这样子。那实际上修复的那个方式我就不讲了哈，因为。它是秘密，不是啦，我是说，因为这实在是太复杂了，讲出来的话，也是很多讯息量哈。但是呢，基本上呢，我想跟大家讲的是，这两个帝后礼佛图呢，是它是，比如说它建在。这个北魏孝文文帝这个年代嘛，然后之后有人去踏，然后他你看他的里面 figures 就是里面的人物，大概一个踏片至少有二十几个人嘛，二三十个人，就是你就要想说，哎，那个皇帝在哪里啊？然后那个旁边的随从拿着什么物品？其实他就是里面有很多细节哈。你其实踏片啊，你踏碑，你去看那个踏碑好了，你那踏碑啊，一它是在山洞，你一定没有很好的光线，然后呢，你那个石头也暗暗的，你看不出什么细节。可是经过踏片踏出来的东西呢？你可以看到好多细节，包括那个衣纹的纹路啊，然后还有人物的表情啊，非常清楚。所以其实拓片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哈，很有趣的一个艺术形态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拓。那包括这个拓片它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啊？然后这些东西呢，就是有研究学者在讲啊，我不多讲。我讲的是说，这个拓片本身的存在是很有艺术价值的，所以呢，你们必须比如说，我就有一个外国的同事问我说：“哎，这个是一个 copy， 为什么它好像你觉得它很重要？”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愣住了，我想说：“哎，这毕竟也是艺术品。”后来我就理直气壮的跟他说：“因为这个原来的石头是已经被破坏之后被转卖到美国了，所以它是支离破碎的。虽然你现在看到的是原版的，但是它不是没有，就是拓片的。我们这个版本是在拓完之后才被破坏的。所以呢，就是拓片这个本身呢，就变得很有价值，它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价值哈。”然后来说说拓片有什么工具啊？拓片就是你就是无意的，就是宣纸嘛，然后还有那个墨嘛，对不对？那你宣纸要怎么样覆盖到那个石头上面呢？那当然就是要喷一点水啊，然后而且啊，你要把那个凹凸的东西把它用刷子把它打进去这个凹凸不平的这些洞。这样子你到时候你有点类似版画的原理，你是阴刻还是阳刻，然后你到时候你上面 apply 那个颜色啊或者是墨色啊，你就是下面低的地方被你打进去的地方就是白的，这样子就是这个概念齁。然后拓片呢，它在拓的时候呀，有很多的工具，有专门的算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学科啦。那我们在做这一方面的领域的，其实都要学习。那所谓的你要做修复呢，你首先呢，你要修国画，你首先你要了解国画的材料技法嘛。那有人说，就是你要修国画，你之前你要画过国画。那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有关于西藏唐卡，那我也是因为要修西藏唐卡这个文物，所以我才真正的去了西藏去画了一张唐卡，就是学会画唐卡，还有去裱了一张唐卡的那个唐卡的布料哈，就是拓片也是，我觉得就是虽然中国文物有各式各样的材质，但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开放的心情，就说啊，我就只懂国画。其实我以前也不懂，比如说3D 立体的东西。可是我因为有很多因缘际会，我就必须得要知道3D 立体的东西，所以我就会 去了解，一切了解了之后呢，你一件文物你了解了，你再把跟故事啊历史背景结合，你会发现呢、啊、你对这个文物是有感情的。那我也是想要跟大家讲说啊、你在看，你在博物馆看一幅画的时候啊，就看一个 object， 一个文物 3D 立体的，不管你去读读它的说明，然后呢看有什么跟你之间人生有什么样的相关的部分。有一个很好的展览，有一些很好的展览，它是会把你的生活周遭的东西给 relate， 不是硬邦邦的一个就是 学者在跟你讲一些硬邦邦的历史。其实博物馆刚当就是当初在成立的时候就是一个教育，那教育你是怎么来的，一个艺术是怎么来的，或者是这个器具是怎么来的，博物馆展示的东西，那也可以让你现在的心情，就是你现在的生活去做一个连结，就是 relate 这样子。不知道你们对于我的不负责任的展览介绍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喜欢留言告诉我，拜拜。